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哈，它上面说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但事实上呢，这首诗歌原来的作者呢，是一个英国，是一英国的姊妹。我想问大家哈，你们看了这首诗歌以后啊，你们能不能想象这个作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人会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可以鼓舞他的事情？那大概是一个传道人。你们是不是这样想？这个人大概是把什么事情都放弃了，所以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鼓舞他的了。这什么样的一个人会说，想到人生的善美的时候呢，必须主也在其中。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他说呢，每次我想到属天的福气，让我的心切慕早会见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一个人哈，是一个寡妇，而且他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是寡妇。这一个人呢，他在地上呢只活了36年，36岁的时候呢他就去世了。但是呢，这一个人呢，这个姊妹呢，她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她是英国的一个贵族，她出生在一个贵族的世家，她的丈夫也是一个贵族，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他们是不但是有身份、有声望、有地位，也有财富。她的家哈，今天是一个博物馆。如果今天你去英国的话呢，你可以到他的家去参观，是一个博物馆。就那么在他的家的里面，在当时是可以举办一个 conference 的。所以那个时候当弟兄会更正开始的时候，像达比啊他们刚开始有这样的聚会的时候，是在他的家的里面。就他的家里像一个城堡一样，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的心里面，却有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心。他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鼓舞他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稀奇哈，就有一个人和神的关系是这样的接近，可以说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所以这也是今天早晨我的负担，与弟兄姊妹来思想、来交通，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先读希伯来书第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要从19节读到22节。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2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当存着诚心和从主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早晨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聚集在你的面前。主，你应许我们，只要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这是我们今天早晨的盼望，就是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好叫我们的聚集不会枉然，好叫我们所说的话，主乃是有你自己的恩膏。主，我们在这里听的人，主也有圣灵的恩膏。 只有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有永远的价值。主，因此我们盼望在下面这一个小时的当中，主，你在我们心中来做那个有价值的工作，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有耳能够听的人。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仰望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圣经里面，圣经是最清楚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当然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些事，但是在希伯来书这几章圣经里面，把这一条到神面前来的道路，他总结的把它说起来。而这一条道路在希伯来书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它有三个点，有三个原则。哪三个原则呢？这第一个原则就是耶稣的血，他讲到耶稣的血，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又新又活的道路。然后第三个原则呢，就是那个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今天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有这三个经历。第一个经历就是要有耶稣血的经历，第二个就是要认识这又新又活的道路，第三就是要认识大祭司。在圣经的在历史的当中，神的心里面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人能够活在他的面前。但是人不知道怎么样来活到神的面前，因此神在历史的里面就向两个人来启示到神面前来的这个真理和道路。而这两个人呢，就是摩西和大卫。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只有摩西和大卫在他们的经历里面，神把那个到神面前来的道路清清楚楚地启示给他们。我们在摩西的身上看见神就把那个会幕启示给摩西，神用了许许多多的时间把这个会幕里面的非常仔细的那个建筑的方式就启示给摩西。同样的，神把圣殿那个建造的规模和设计就启示给大卫。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那个会幕的细节，我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圣经花了许许多多的篇幅来详细记载那个圣殿那个建造的尺寸和规模。我们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在利未记里面有这么详细的记载关于各样的献祭的条例。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读到利未记。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容易，这是很好看的故事。但是我们等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觉得前面一半也蛮好的，非常好的故事。等到了圣会幕的时候就比较难了。然后读完会幕以后，进入利未记，读到献祭各样的记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写这么多这么仔细，好像非常的详细的事，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这些与我们今天非常有关系，不管是圣殿或者是会幕或者是献，是关乎我们今天都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圣经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因为还要让我们知道到神面前来的道路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认识会幕，不认识圣殿，不认识献祭的话，我们不认识如何能够到神的面前。如果人不能活在神的面前，人在地上是何等的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在圣殿在会幕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事，和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些献祭的事，与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呢？因此早晨我们的负担就是要来从希伯来书这里面和从旧约里面给我们的这些启示来看见我们人到底怎么样可以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属灵的知识，但属灵的知识不能够帮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认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样很清楚的启示总结在这几节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到神面前要活在神面前，必须要有耶稣的血，必须要认识这个又信又活的道路，并且要认识这个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若早晨主的怜悯，我们就从这三点用一同来分享，来看到这个到神面前的道路是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来回转这个时间，如果我们能够让时光来倒流，回到所罗门的光景，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想象的里面，我们回到所罗门的圣殿，如果今天我是这个导游，你们是旅游的，我们回到所罗门的圣殿，我带你们到所罗门的圣殿去看一看。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站在所罗门圣殿的门口，你会看见什么？你头一件事情，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祭坛，这个祭坛上面呢是充满了那个火，而在这个祭坛的周围，你会看见许许多多的牲畜、牛羊、鸽子、斑鸠，充满了各样的牲畜。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会注意到，就是你会发现在祭坛的周围到处都是血，这么多牲畜的血流出来以后，那个血流成河一样从祭坛里面流下来，所以在这个祭坛的周围到处都是血。那是你头一个发现，你发现在圣殿要到圣殿门口不能没有血。不但你看见那个祭坛周围到处都是血，你要发现一件非常正的事，你发现在这个牲畜身上所经过的事是何等的可怕。这个牲畜被带到祭司的面前，这个祭司就用这个刀把他的喉咙就割断了，然后这个牲畜的血就流出来，一直等到他的血流干为止，这个牲畜就死在这个祭坛的面前。不但如此，这个祭司还要把这个牲畜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不但是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把这一块一块的牲畜呢就摆在这个祭坛上焚烧。你的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这些牲畜要经过这么样的一个痛苦？为什么他们要受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刑罚？这都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如果不是我们犯罪，这些牲畜需要这样。我们站在那个祭坛的面前，我们就有两个清楚的认识，不需要人告诉你，不需要人讲圣经给你听，你就知道在神的面前需要血。第二，在神的面前，我们就看见这个罪是有结果的，这个罪是很可怕的，是我们的罪让这些牲畜必须要被杀，血必须要流干，身体必须要分开。没有一个人站在祭坛的面前，他不能为这两件事而心里面震惊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我们也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犯的罪有多么的可怕。如果你站在那个祭坛的面前，你就发现原来我的罪是这么大的，这么可怕，可怕到一个地步，这个牲畜需要忍受这样的刑罚。然后那个火从天那个火降下来，把这个牲畜烧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得到一点平安，因为这个血是有功效的，这个血能够遮盖我的罪。如果不是这个血，我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没有一个人到圣殿面前他不会看见这件事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到神的面前，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的血。 你知道这个圣殿建在什么地方吗？圣殿建的地方叫做摩利亚山。在摩利亚山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要把圣殿建造在摩利亚山。在历代志的时候呢，大卫做了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大卫在历代志呢，他数点他的百姓，约押叫他不要数，但是大卫坚持他的意见，他要数点他的百姓。因为这件事情他得罪了神，所以神说呢，你选择在三个灾里面选择一样。所以大卫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神就三日让三日的瘟疫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有三天的时间神要让那个瘟疫降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天大卫就来到这个摩利亚山，但在这个阿尔南的河场，突然之间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他看到有一个天使，很高很高的天使，他说从地到天，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天使。这个天使拿了一把刀，而这个刀呢，就伸在耶路撒冷的城里，要毁灭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就在那一天，在摩利亚山，当大卫看见这个启示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认识了一件事，他认识这个数点百姓这个罪的可怕。从前大卫知道他犯罪了，当先知告诉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犯罪了，他不但知道他犯罪，他也承认他犯罪了，但是他还没有认识这个罪的可怕性在哪里。直到他看到这个天使把那个刀拿出来放在耶路撒冷的上面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卫认识到，原来我的罪有这么可怕。弟兄姊妹，认识罪的可怕就带来一个真实的悔改。我们也悔改的，我们也悔改的，是我们的悔改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悔改？什么叫真实的悔改？这里大卫说犯罪的岂不是我吗？这些百姓他有是无辜的，你为什么这样灾祸在这个百姓的身上呢？愿耶和华攻击我的家，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百姓。这是一个真实的悔改。突然之间他发现，原来这个耶路撒冷的毁灭是因为他的罪。有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悔改，他有这样一个祷告，他说，你就伸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百姓。当大卫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悔改以后，神就说，那你盖一个祭坛，你在这个阿尔南的河场盖一个祭坛。所以大卫就向这阿尔南买那块地，阿尔南说，不要买了，这块地我送给你，不但我送给你，连那个你献祭的用的牛我也给你，你献祭用的柴我都给你。大卫说，不行，我一定要买。所以大卫用了600舍克勒的金子买了阿尔南河的河场，在那里献祭，献燔祭，献平安祭给神。然后神就从天上降火悦纳他的燔祭和平安祭，然后那个天使就把那个刀收到他的鞘里面。这是为什么圣殿要盖在摩利亚山？因为大卫在摩利亚山认识那个罪的可怕，而那个罪的解决一定要保血，因此圣殿就有了一个根基在
阿尔南的合唱。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一件事，大卫从那一天以后会再犯这个罪吗？不可能再犯这个罪了，因为他看见那个罪的可怕。大卫从此以后不会再犯这个罪了。不是说大卫不会犯罪，但是大卫再也不会犯这个罪了，因为他看见这个罪是何等的可怕。今天我们为什么常常犯同样的罪呢？不是我们不知罪，也不是我们不认罪，乃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所犯的罪有何等的可怕。我们不觉得，弟兄姊妹，也许你觉得跟妻子吵架是一件小事，也许你也曾经为跟妻子产生认罪过，你也悔改过，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罪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如果你看见这个罪的可怕，你下次不会犯这个罪了。我们之所以常常犯同样的罪，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我们犯的罪有多么的可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犯罪有的结果是怎么样，因此我们一再就来到那个祭坛的面前，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来越过那个铜祭坛，进到至圣所，进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同样的罪还没有解决。我们到神的面前必须要认识罪的可怕，必须要有真实的悔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以后，这个罪就离开我们了，就像大卫一样，大卫永远不可能再犯那个罪了，因为他看见那个罪的可怕。但愿神也常常我们这样的意象，让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所犯的那些罪都是有结果的，不但是有结果的，那个结果是何等的可怕。因此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悔改，在神的面前献上耶稣的血来洁净我们里面的罪，让我们通过这个祭坛。我们如果不通过这个祭坛的话，没有办法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活在神面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实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通过那个铜祭坛，我们在祭坛的前面来回来回，我们常常认罪悔改献祭，但是没有通过祭坛进到圣所。这是第一，耶稣的血。第二，又新又活的路。如果你通过了那个祭坛，你进到了圣所以后，你就发现在圣所里面没有特别的复杂东西，只有三件非常简单的东西，一个金灯台，一个赐饼的桌子，一个金香台，非常的简单。但是在那个圣所的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幔子，从上到下，一个非常美丽的幔子。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幔子是用蓝色、紫色、朱红的线和细麻编织起来的，然后上面有巧匠绣的基路伯，所以这是一个极为美丽的一个幔子。因此你进到圣所以后，你会被这三样东西和那个幔子所吸引，而那个幔子是在圣所和至圣所的中间。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幔子和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是很有关系的。他说，这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幔子就代表我们的主。你看这个幔子何等特别，这个幔两面，一面是向着至圣，一面是向着圣所。整个会幕里面只有这样一样东西是可以同时面对圣所，同时面对至圣所的，只有这一样东西，就是那个幔子。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幔子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位，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他也能够活在人的面前。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同时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又同时可以活在人的面前。在至圣所里面更简单了， 只有一个这个约柜上面有施恩座，然后有基路伯，什么别的东西都没有，没有窗户，也没有灯，也没有光，那里面只有神的荣耀，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进到至圣所。但是这个幔子每天24小时他是面对的至圣所，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的生。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读到主耶稣在地上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他说我父如果没有做的事情我就不能做，我的父没有说的事情我就不能说。他是一个活在那个神面前的人，他是面对至圣所的一个人。但是同时呢，我们神又活在人的面前，他活在人的面前，就像那个美丽的幔子一样，在他的身上人找不出任何的瑕疵。当他站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来审问他的时候，比拉多最后下了一个结论，说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地上有这么多人来观察他，有这么多人来想来找出他的罪状，但是33年在地上，比拉多的结论是这个人身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后他们用的罪名来定罪，只是说他说他是谁，这是他唯一的那个罪。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过了这33年，他就像那个美丽的幔子一样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幔子的确就是代表主耶稣，主耶稣是站在这个至圣所和圣所中间的那一位。一件稀奇的事发生了，在主耶稣被钉的那一日，从午正到申初就3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时候日头就变黑了，天地就黑暗了。在那3个小时之内，整个地是黑暗的。在那3个小时的里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3个小时乃是父神来击打他的儿子，父神转眼不看他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赎罪祭的羔羊，我们众人的罪都在他身上。因此因为我们最可怕的缘故，他需要在十字架上受那样的刑罚。父转眼不看他，击打他自己的儿子。同时在圣殿里面，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成了两半。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在十字架上父神击打他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在那个在会幕里面，神把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这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而不是从下到上裂，所以这个幔子的撕开是父神亲手做的一件事。就像他在十字架上击打主耶稣是父神亲手所做的一件事，因此主耶稣的身体就被裂开了，从此就有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弟兄姊妹，到底这个又活的路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能够回到那个圣殿里面来走那条道路吗？那个幔子是裂开了，那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今天对于我们来讲，那个又新又活的路在哪里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条路从幔子经过，这条路要从幔子经过。幔子是谁？幔子是主耶稣。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条路要从十字架经过，这就是那个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们啊，在我们生活属灵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形，好像没有路了。很简单，就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也许我们有时候夫妻不讲话了，当夫妻不讲话的时候，那个就没有，好像没有路了，没有那个交通的路了，可能有一天不讲话了，那个路断掉了，没有路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个又信又活的路在哪里呢？这个路在十字架那里。这里两个人里面又有一个人起来说，我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把自己舍下来。当夫妻当中有一个人愿意舍下自己的时候，这个路就出来了，这个路就开了，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就开了。弟兄姊妹，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何等实际的一件事。在许许多多的环境，也许在工作上，我们碰到环境，我们觉得没有路了。当我们碰到没有路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那个又新又活的路在哪里。那又新又活的路永远是经过十字架的。因此我们要打破这个路，要开这个路，只有一条，就是要洗。当我们把自己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路就通了。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这个主耶稣的轭是很特别的。当你没有负那个轭的时候呢，那个轭看起来是很重的，但是你把那个轭拿起来以后呢，你会发现那个轭是很轻省。你不要看那个轭很重所以你不肯背，你看那个轭很重你不愿意背，但是你试试看，你一背起来以后呢，那个轭是容易的，那个轭是轻省的，那个路是又新又活的就开了。这叫又新又活的路。亚伯拉罕当时也到了摩利亚山，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亚伯拉罕也曾经到摩利亚山。亚伯拉罕为什么到摩利亚山？因为神要他把以撒献给神。对亚伯拉罕没有路了，他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神所的，现在神要把他这个儿子要他献给神，对亚伯拉罕来讲这没有路了。但是亚伯拉罕知道那个又新又活的路在哪里，他舍了自己，他按照神的吩咐他就去了。结果在摩利亚山上，他发现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如果亚伯拉罕不上摩利亚山的话，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上那个摩利亚山，来经历这个担子是轻省的，不是沉重的。我们一舍己，我们就有路；我们不舍己，我们就没有路。这叫做又新又活的道路，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弟兄们想说，这个我知道。好，十字架我听过，十字架我也会交通一下，但是你知道做起来很难呐、啊，做起来是很难。难道主耶稣不知道，父神不知道十字架很难吗？主耶稣也知道十字架很难，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如果可行，叫这个杯离开我。”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很难的，主耶稣也知道，所以他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拯救，就是大祭司。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弟兄姊妹，感谢神！如果你站在这个所罗门的圣殿门口的时候，你又看到两根大柱子，右边一根柱子，左边一个柱子，这个柱子都是有名字的，圣经里面把这个柱子起有意义的。右边那个柱子有个名字叫做亚金，左边的柱子有个名字叫波阿斯。什么叫做亚金呢？亚金就是神与你立约的意思，这叫亚金。什么叫做立约呢？当两个人立约的时候，两个人都有责任，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他该做的那一部分，这叫做立约。我们要想到神是给我们立了约了，那个约是什么约呢？那个约是血的约。神说了，那个约是如果你肯舍己的话， 如果你肯舍己的话，神就应许你那个轭是容易的，那个担子是轻省的，这是那个约。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那个担子沉重，我们只要知道说舍己是我的部分，我该做的。如果我做这部分，如果我舍己的话，剩下来的就是神的事，他会把我带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那个约。所以当我们觉得软弱，我们觉得没有力量来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力量来胜过这个难处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有一个柱子叫做雅金，那个雅金就是神跟你立了约了，你只要肯舍己，神会替你开这个又新又活的路，会把你带进至圣所里。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神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进入至圣所，所以他告诉我们，他与我们立了约。我们所要做的事是非常简单，就是舍己。另外一个柱子叫做波阿斯，波阿斯也是有意义。这波阿斯叫意义是什么呢？波阿斯就是那个能力哈，那个力量呢是在他的里面。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哈！我们常常觉得要走十字架道路，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力量嘛，没有力量走上去，不是不知道，是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要想到这个柱子叫波阿斯，波阿斯说这个力量在哪里？力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力在他的里面，能力不在我们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必须要在基督的里面才能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来想象一个图画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是单单独独进到至圣所去，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单独一个人进到至圣所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至圣所呢？我先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基督进至圣所，我们也进了至圣所。这是我们进至圣所的方式，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进去，乃是我们先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基督带我们进至圣所。这就是波阿斯，能力在他的里面。神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软弱，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他说要你们要记得波阿斯，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把自己摆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基督就带着我们能够进到那个至圣所。我们感谢神，这两根柱子呢就是大祭司的工作。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大祭司在旁边告诉我们，我已经与你约。大祭司告诉我们，在我的里面就凉。因此我们如果接受大祭司的鼓励，我们就起来把我们自己摆在基督的里面，他就给我们力量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进到了至圣所，那我们会看见什么呢？那我们会经历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从摩西和大卫的交通，我们可以看出一点。你知道摩西怎么说吗？摩西说啊，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所以摩西说啊，进入在神面前的那个生活啊，是多么的好啊，实在是充满了爱。所以他的祷告是，求你让我们早早就保得这个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摩西他在地上他的这个一生的经历，这个他盼望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都能够早早能够得到这个慈爱，早早的得到至圣所。那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大卫也是这样，当你进入至圣所，当你活在神的面前，你发现你就被神的爱所充满，你的生活是充满神的爱的，神的爱来掌握我们这个人的生活。不管是摩西也好，不管是大卫也好，他们的经历都是这样。这是今天我们心里面那个羡慕，乃是羡慕有这样的生活，乃是羡慕活在神的爱中。在历史上有一个弟兄叫劳伦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听过啊。这个劳伦斯弟兄没有什么学问啊，这个劳伦斯弟兄也不太会讲道，他也没有写过什么书，他只有几篇的讲话被人流传下来，但是许许多的读就被这个劳伦斯弟兄他在主面前那个经历受到感动。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他的我的经历，他这么说呢，他说呢，他这个人的一生哈，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爱在那里带领他。他说他不在乎他做的事是大还是小。他说如果我受了神的爱的激励啊，在地上捡了一根稻草，这么一件小事，但是这件事是因为神的爱感动我做的，我的心就满足了。我们当中有谁这么容易满足呢？我们常常觉得人给我们的事太小，我们要做比较大的事，人这做了给我们的事不如我们所想象的，我们里面就非常的埋怨。但是劳伦斯弟兄说，如果是在神的爱里面，我就是这样能够捡起一根稻草，这件事不能让我心满意足。所以你知道这个劳伦斯弟兄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人活在神的爱中，他的生命是让我们何等的羡慕。我们感谢神，人是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在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不重那个事情的大或小，他只注重是不是神的爱来激励他所做的那件事。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我们所要注重的不是我们做的事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所注重的这件事，当我做的时候，我是不是在神的爱里面去做的？如果是在神的爱中去做的，无论是什么事都能叫我们心满意足。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希伯来书说，我们心的天良的亏欠已经什么，我每次读到这句话心里都非常的喜乐，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弟兄姊妹，你心中天然的亏欠有没有撒去啊？何等喜乐的一件事，你可以这样说，我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了，因为耶稣的血，因为这个又信又活的道路，因为大祭司，我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什么是清水？什么是那个清水？今天我们怎么样用清水来洗净我们的身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清水就是神的话。感谢主，今天神常常在我们当中给我们预备清水。这个清水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增加我们的知识，也不是让我们可以来教导人。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清水是让我们洗净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身体还不干净还不洁净的话，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道当作清水来洁净我们的身体。所以一方面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都撒去了，我们身体上的不洁净被神的道用清水洗净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是活在神面前的那个道路。 这个 Lady Powercourt 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写诗歌581首这个姊妹，她说啊，她说我越来越发现了，我能够从一个很简单的顺服到神的荣耀。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在哪里显现出来呢？神的荣耀在人的顺服里面可以显现出来，神的荣耀在基督的顺服里面显现出来，神的荣耀也要在今天你我身上一个简单的顺服能够显现出来。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渺小，神的荣耀如何显现在你我的身上？神的荣耀显现在你我的身上，借着你我一个很简单的顺服。你愿意神的荣耀显现在你的身上吗？你愿意经历这个神的荣光吗？很容易的，借着一个简单的顺服。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当我们顺服在他话语的光中的时候，他的话就像清水一样把我们洗净了。每一次我们聚集在主的面前，每一次我们来交通主的话，每一次我们进的时候，都是一个神清水来接近我们身体的机会，不是我们思想的一个活动，而是神借着那个他的道像清水一样把我们身体来洗净。让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经历，好像我们常常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说，我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的身体用清水来洗净，因此我可以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的经历，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经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唱诗篇，在唱诗歌581的时候，我们和这个作者就有共鸣，因为我们的经历是同样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来读摩西的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摩西你讲的真有道理。我们来读大卫的诗篇，我们就说，大卫，我的经历和你一样，我何等盼望能够早早保得神的慈爱，让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能够像大卫一样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本愿早晨我们能够借着主的话，让我们看见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能够借着主的话看见这个路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不但如此，这个话能够像清水一样来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实际的生活。但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实在是但愿你的话像清水一样，主，你把我们众人都再一次的洗。主啊，我们如果心中天然还有什么亏欠，主啊，早晨让我们来到这个宝血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主借着你的血来洗净我们里面一切的亏欠。主啊，你也借着你的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洁净，好像我们众人在今天早晨我们都能够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不但如此，每天我们都来到神面前，活在那个至圣所的里面。主，但愿你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提醒我们，大祭司在我们的身旁提醒我们，主，你已经离我们立了这个信约，主啊，你已经应许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力量，让我们就把自己摆在基督的里面，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力量，让我们在生活里面一次一次经历这样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给我们这样的渴慕和羡慕。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